大家好，今日系6月12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啱啱喺战情室揿下24个钟头倒数，一场地缘海啸正全面爆发，余波正快速咁砸向台湾东部海域。当地时间10号深夜，美军发动今次战争以嚟最深入嘅一次夜间突袭，49枚战斧巡航导弹升空，爆炸声响彻大德克兰地区。有消息话，美军一窝搞掂咗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嘅一座伊朗地下导弹库，据闻呢入面埋藏咗近8枚霍拉姆沙赫尔弹道导弹，更加传出未经证实嘅震撼弹话。革命卫队海外行动总指挥圣城旅首领卡尼等23名高层可能已经喺中心被美军清除咗。咁打到呢个份上，川普直接下通牒，如果听日唔签字，美军嗰晚就会实施下一轮嘅全面打击，目标就锁定咗发电厂同桥梁等国家基础设施。如果美军打击发电厂同桥梁，将会系真正嘅升级信号。打军事目标是教训这个政权，打基础设施是动摇政权的生存根基，这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争。伊朗国内神早已经是坐在火山口上面了。伊朗国际最新透露，伊朗大部分家庭不是说食肉了，连牛奶、生果现在都已经吃不起了，通胀高达3位数，大部分人只能靠面包、芝士、扁豆汤来续命。连去摊位买薯仔都变咗奢侈品。有人话，我已经1个星期冇食过似样嘅饭啦，我就快连1日3餐都食唔起啦。伊拉姆省嘅一位妈妈话，佢嘅细路已经几个月冇见过肉啦。但系困兽犹斗先至系最危险嘅。经济学家马丁森发出警告，中东石油外运真正嘅命门系2条管线，通往红海嘅东西管线，通往富查伊拉嘅阿曼管线。伊朗只要几百枚导弹穿透防御，炸毁其中一条管线的一个泵站。今年8、9月份，全球石油库存将会见底，每日缺口高达140万桶。咁换句话讲，美国同伊朗比嘅系边个敢喐对方嘅基础设施？全球都喺度盯实，连眼都唔敢眨。呢个时候，土耳其咧突然跳咗出嚟，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警告，以色列打黎巴嫩同叙利亚已经威胁咗土耳其嘅安全。埃尔多安要求全球出手制止以色列。如果北约第二大国土耳其落场，呢把火会唔会烧成多国混战？中东局势同亚洲密切相关，北京疑似已经系紧急地启动咗围魏救赵嘅第二战场。由6号到10号，中共突然间动员福建、广东两大海事局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所谓的海上执法行动。中共海警船逼近到距离台湾本岛32海里处，并且对过往的民用船只喊话，要求报告那艘船只的资讯。更为关键的是，中共海警船盘查的对象第一次由台湾船扩大到国际商船。官媒央视旗下的玉渊潭天讲得一啲都唔掩饰，话要将台湾东部海域纳入日常管理。玉渊潭天帮中共扬言话，以后会越嚟越少出现台湾海峡呢个词，台湾岛以东就是中共的近海，归中共管辖治理。你呀，千祈唔好以为呢个只是中共又一次的例行骚扰，呢个是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警告了好多年的战术。中共要攞低台湾，不是靠武力入侵，而是靠检疫，由执法力量来控制进出台湾的海空交通，不是封锁，而是迫使各国的航运公司按中共的规定做事。一旦这种管辖常态化，随时可以升级做海关式登船检查，中共不用一兵一卒就卡住台湾的能源出入口。这一招的独立之处就是在于中共的军队不出手不参与，如果台湾用军舰来驱离，反而变成是台湾打响第一枪。那个对照来看，智库这份推演正正就是中共现在执行的剧本。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形容，这个是区域紧张局势的重大升级。那个不单止是这样，习近平最近打出了另外一张凶狠的底牌，出访平壤会见金正恩。韩联社指出，习近平不单止是带国防部部长出席，还首次提到要加强两军交流。韩国国防专家严孝直认为，习近平在这个紧要关头绑定金正恩，就是要等金正恩牵制住驻韩美军。北韩如果发起挑衅，可以令驻韩美军继续驻守半岛，而不会被调遣到台湾，藉此来分散美军的战力。 川普嘅24个钟头嘅通牒正进入倒数，习近平喺台湾动手嘅信号越嚟越强烈。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下一步到底会喺边度先爆开呢？中共嘅手可不单止系停喺海上，喺我哋密切关注军事动态嘅时候，中共另外一只睇唔到嘅黑手已经摸上咗台湾本土啦。
血糖硬系降唔落嚟，食药降落嚟，冇几耐又翻上去啦。中医讲咧，呢个系肾气唔够啦，代谢糖分冇力气，所以调节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嘅草本，温和帮你将个肾补起嚟，血糖自然就稳定。每日3粒，身体自己就会调理。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啊！
台湾国民党访美团原先曾经透露，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行可能要在10号下午前往白宫同美国国安会的官员会面，但是最后这场见面被取消了。对此，华府媒体圈研判，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郑丽文在美国的这几日不断在军售和台美关系等议题上发表具有争议的言论，甚至还将第一岛链安全合作指控为冷战思维。而这些讲法呢，都令美国政府觉得相当意外和不理解。这样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国民党在郑丽文出访之前大斩了台湾的特别预算，也都可能是他这趟访美一直传出被多位美国参众议员取消会面的原因。按照过去的接待惯例，台湾的现任首长、政党主席等政界人士到华府访问的时候呢，除了会去 AIT 华府总部之外，美方通常也都会另外再安排他们前往白宫和国安会的人员交流，目的就是要增进他们对台美关系的理解。例如台中市长卢秀燕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他们都曾经前往白宫旁边的艾森豪大楼，和美国国安会的资深主任进行了一次正式的会面。咁原本郑丽文呢次咧，亦都系安排要喺 AIT 会见美国国安会嘅官员，但系后来事情发生咗变化，佢原本安排嘅接待对象其实亦都唔系高层啦，而系资深主任级嘅官员。但系最后咧，呢场会面连低层级嘅官员都被取消，完全冇进行。换句话说就系、是、美方不单止冇派高层去见佢，连原本安排好嘅较低层级嘅官员最后亦都冇见。而这个亦都被外界解读为美方对他这次访美的行程或者他相关言论的态度并不满意。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亦都在9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支持一切有助于令台湾变得更加犀利的措施，令台湾能够抵御中共咄咄逼人的行为。而当媒体问到是不是计划和郑丽文会面的时候，图恩就直接表示说本周并没有相关的会议安排。咁样，郑丽文嘅中国政策核心系和平，但系台湾嘅善意真系能够换嚟和平吗？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仲有多项国际地缘政治研究指出，填海造陆系中共近年嚟最擅长使用嘅灰色地带战略，亦都系一种既成事实战术。由南海南沙群岛嘅美济礁、主壁礁、永暑礁、人工岛军事化，再到而家嘅金厦海域。中共的逻辑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他表面上用民用建设、经济融合来做掩护，但实际上做的却是国土扩张和军事压迫。研究表明，这种做法可以很巧妙地避开正面军事冲突的红线，但同时却又能够一步步地压缩金门的防御空间。例如大家知道，中国的长安机场在起好之后，由对岸到金门的距离亦都由原本的大约2公里缩短到了大概 1.5 公里左右。换句话讲就是，现在用肉眼几乎就能够见到对岸，所以金门在防守上几乎已经没什么能够缓冲的空间了。中共靠住填海，将海域改造成了陆地，搞到好像金门和厦门本来就是一体的一样。而为了起长安机场，中共在金厦海域长期使用抽沙船去挖海沙，一边起住自己的机场，一边在利用这座机场和填出来的陆地进行统战。结果金门北海岸因为失去了底沙的支撑，好像古岭头还有公澳一带，近年来都出现了严重的海岸线大幅退缩和天然崖岸崩塌的情况。而这个并不是什么天然灾害，是中共为了扩张正对金门进行一种国土掏空，而这个就是中共口口声声讲的两岸一家亲。更值得注意的是，长安机场本身就是一个统战的工具。为什么这样说？金门在春季，也就是3月到5月的这段时间，成日会出现严重的浓雾， 咁样喺飞安紧急能见度极差嘅状况下，台湾嘅飞机就有好大机会被逼或者系唔小心降落喺长安机场。咁样到嗰个时候，机上嘅台湾旅客就有好大机会被逼落入中共嘅管辖范围，而呢个系一个非常严重嘅国安问题。一直以嚟，中共有计划地进行填海造陆工程，令原本大邓岛同小邓岛之间嘅海域喺短短嘅十几年内就被黄沙填平。而中共嘅推土机同抽沙船唔单止改写咗地图，亦都正一步步地影响金门甚至成个台湾嘅安全。而且中共亦都唔系第一次用呢种手段啦。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近期亦都多次指控中共派出咗大量嘅抽沙船喺仙宾礁周边集结。菲方怀疑中共正准备喺仙宾礁发动新一轮嘅填海造陆，而呢个仙宾礁离仁爱礁好近，距离菲律宾巴拉望岛只有大约140公里。另外，卫星图嘅图像亦都显示，中共喺中建岛上迅速铺设咗一条长达600米嘅简易跑道，仲部署咗反舰导弹阵地，并且修建咗可以令大型军车停放同操作嘅平台。中建岛位于西沙群岛嘅西南部，距离越南最近嘅地方只有大约240公里。对此，越南方面同样亦公开表示抗议咗。咁样，观众朋友，你认为台湾嘅善意真系可以换嚟和平咩？另外，郑丽文今次嘅访美行程被冷遇，你又系点样睇嘅？欢迎喺留言区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跟住落嚟，我哋嚟睇中共对付台湾人嘅两套剧本。先嚟睇第一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8号在纽约致富演讲，一名大陆籍男子当场企出来警告他，中国是独裁社会，不会容忍民主的台湾，习近平一定会打台湾。这名男子随即被赶出会场，刚刚到门口就被一个华裔男子贴面恐吓。这个人嚣张地说自己是福建人，大佬是国梁旗，然后凶狠地逼这位中国男子表态反台独。荒谬的是，从现场来看，这个黑帮男子当时疑似正在现场保护郑丽文的车队。郭良奇出身福建，曾经是纽约中国黑帮福清帮的大佬。美国大学教授叶耀元直接点破，中国黑帮都在中共控制之下，这个等于是中共公开参与并且协助郑丽文访美。这种事发生在纽约，肯定会被美国官方，特别是 FBI 和 CIA 盯上。话唔定边日美国将国民党都定位做境外敌对势力，咁就唔系讲笑噶啦。中共嘅第二套剧本叫做《请君入瓮》，十号亦即系同一日，前立委陈柏惟踢爆咗一件真事。台湾一名退役多年嘅军警，冇明显政治立场，曾经多次跟住台湾公庙团去中国交流，按理讲系中共最中意拉拢嘅对象。不过呢几个月之前去中国玩，食完饭返酒店嗰阵，发现房间嘅房卡被故意消磁，揾到柜台，柜台话国安揾你。跟住落嚟，呢位退役军警就被中共国安带入小坑屋，一气盘问咗两日，问佢过去执勤留过边啲单位，职务系乜嘢，逐个问佢识唔识边个边个。过一阵，国安又将同样问题重复问咗一遍，核对佢口供前后系咪一致，佢部手机都被抢走彻查。最令呢位退役军警崩溃嘅系，佢瞄到对方台面摊开嘅文件，竟然系佢全家大细、亲朋好友嘅完整个人资料。佢翻台湾之后，心有余悸咁提醒身边人，凡系喺敏感单位留过嘅人，唔好冒险去中国。喺中共眼入边，台湾冇中立呢个选项，对佢有用嘅人，好似郑丽文咁，中共都可以派黑帮帮你服务。但系对于佢唔放心嘅人，就算你嗌两岸一家亲，照样将你关入小黑屋，攞全家安危嚟威胁你。如果未来中共真系觉得郑丽文完全冇用啦，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郑丽文到时嘅下场会系点样嘅呢？非常欢迎大家喺留言区写低你嘅宝贵预判啦。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继续关注美国同伊朗局势。寻日十号，我哋已经见到美军成咗对伊朗连续第二晚打击，对伊朗境内嘅军事监视设施，仲有佢嘅通讯系统同防空设施进行咗精准嘅打击。嗰个川普总统喺今日11号嘅朝早就发文强势预告，今日夜晚美国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伊朗嘅海军、空军、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各类防御设施，连同佢哋大部分嘅进攻能力都已经荡然无存。 喺不久嘅将来咧，我哋将会夺取哈尔克岛，仲有其他嘅石油基础设施要地，并且全面掌控伊朗嘅油气市场。咁个就好似系我哋对委内瑞拉所做嘅咁样。而呢种做法咧，对委内瑞拉同美国双方嚟讲，成效都系极其有利嘅。感觉我哋见到啱啱一个最新嘅消息显示，川普总统讲到美军嘅一个小队听日就能够开进伊朗去，并且接管成个伊朗。呢个系我哋见到川普总统一个最新嘅表态。咁另外咧，今日上昼11点，即系今日11号上昼嘅时候咧，川普总统亦都系接受咗呢个霍士嘅采访嘅时候透露，佢话今日夜晚将会有更大规模嘅轰炸。咁、那个伊朗而家已经完咗，佢话呢伊朗而家毫无防备，亦无能为力。美军昨晚向佢哋投下咗价值2.5亿美元嘅炸弹，至少我哋知道系有49枚嘅呢个外国者防空导弹呢个系统。另外呢，川普话伊朗已经系感受到咗打击嘅影响，佢哋已经屈服咗，只系佢哋自己仲唔知。咁、那个川普表示呢话，美国同伊朗仲喺度谈判，可能会达成历史上最伟大嘅协议，伊朗可能会举白旗投降咗。如果成功促成同伊朗嘅和平协议，佢希望系喺瑞士签署呢份协议。然后另外，川普咧仲表达咗对伊朗人民嘅呢种同情，佢话咧普通伊朗民众生活喺在伊朗政权嘅压迫之下，我想对伊朗人民讲嘅系，佢哋觉得恐惧，因为佢哋手无寸铁，而对方却拥有武器，一旦佢哋上街举行集会，就会被枪击。另外咧，川普总统仲指出话咧，伊朗呢个恐怖政权会镇压自己嘅民众嘅呢种情况，其实好少发生，非常罕见，因为冇几个国家能做到呢一点。然后川普总统咧就举例啦，中共话呢个中共就系少数几个能做到嘅，比如喺天安门广场坦克开过嚟嘅时候，佢话坦克驾驶员崩嘅一声就将佢哋剪过去咗，而能够做到呢一点嘅人真系寥寥无几，因为佢哋都系自己人。哇，川普总统居然提到咗8964，太犀利啦！另外我哋见到呢个霍士主持人就询问佢话，呢个仲要打击桥梁发电厂，仲有伊朗嘅其他基础设施吗？会唔会系下一个攻击嘅目标？川普总统强调咗话，呢个会带嚟人员代价嘅。佢话我宁愿唔敢做，因为一旦采取呢种行动，受苦嘅将会系伊朗民众。所以我哋睇到川普总统真系非常挂念呢个伊朗人民吓。喺咁样嘅时候，马上就点讲呢？同伊朗要决战嘅时候，亦都要考虑话伊朗人民可能真系要承受接下嚟嘅呢种代价吓，因为真系最后受苦嘅仲系伊朗人民。但系我哋睇到川普总统亦都证实话，其实美国曾经试图向伊朗人民提供武器嚟推翻伊朗政权，但系咧地区盟友库尔德族佢话令我哋失望咗。
跟住落嚟，我哋再嚟睇下韩国。边个会谂到一个被丢咗嘅纸箱，竟然正将韩国逼向宪政危机？6月10号下昼3点，首尔东部地方法院法官带埋法警嚟到首尔松坡区蚕室7栋第二投票所，佢哋要查扣选票不足事件入面最关键嘅证物，一个标明装有1900张选票嘅保管箱。点解呢个数字会咁关键呢？因为呢个投票所有3800多人登记，按法定底线至少要准备1928张选票。只要呢个印住1900嘅箱喺度，就证明到选管会喺分选票嗰阵，连自己定嘅最低标准都冇守住。呢一件系成个选举争议入面最有力嘅一件物证。结果法官入去守咗20几分钟，凶手出返嚟箱唔见咗。咁呢个最关键嘅物证去咗边度？选管会俾出一个侮辱听众智商嘅解释。佢哋话个箱喺勘验前一日中午已经交咗俾废品公司销毁咗，到嗰日下昼先收到法院传真过嚟嘅证据保存决定书。呢个时间点真係踩得太准啦。法院9号下令保存呢个投票箱，嗰日中午个箱就被销毁咗，传真下昼先收到。呢把火彻底点燃咗韩国人嘅情绪。6月10号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等18间名校嘅学生会发表共同宣言，要求彻查并对选管会进行结构性改革。全国公务员工会罕见表态，表示不满选举委员会将事故责任推俾基层，公开要求选委会进行根本性改革，否则以后唔再配合选举事务。在第四大城市大邱，10号晚间几千人行上街头游行，要求重新选举。在首尔街头的静坐示威抗议已经持续了差不多1个礼拜。 奥林匹克公园的开票所被围了六日。高峰期警方非正式估计有30,000人，嗌的口号包括重新选举和不正选举。现场参与者在 X 平台上发的纪录显示，日头到场的抗议人士以60岁左右为主，收工之后年轻人涌了入来，现场甚至摆埋餐车，前面排长龙，啲人设夜轮班，地上一尘不染，示威人群自发随手清理现场。韩国选管会是宪法独立机构，监察院查佢唔到。当年尹石月动用戒严都喐佢唔到，而家佢被学生、公务员、法院、街头同时围住，这个在韩国宪政史上仲是第一次。有人注意到抗议人群内部出现了路线分歧，一部分人仲喺度嗌重新选举，强硬派已经直接打出停止涉选的招牌。统计发现，全国竟然有12个投票所，候选人的得票数字是完全一样的。同一个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12个投票站都拿到1401票，同他同时竞选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在这12个投票站全都拿到120票。这种概率学的奇迹，难道只是巧合吗？目前这场抗议正站在一个岔路口，是就事论事问责，还是演变成另一场更大的运动。与此同时，韩国的网上亦都传出一个猜测，是哪个在背后操盘，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了中共。这种猜想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就在去年的10月份，中共前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在韩中高层论坛上公开要求韩国政府镇压国内的反中极右势力。一个外国官员插手韩国的内政，当时就引发了轩然大波。而就在这几日，济州岛牛岛又传出大批中国人举着5星旗唱中共国歌的画面。几件事同时逼近，韩国人最大的隐忧就是这股黑暗势力。如果不挖出幕后最大的症结，韩国的民主可能会沦为笑话。这样，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韩国的这场风波最后会怎样收场呢？重新选举还是问责几个官员，然后不了了之，在评论区里面讲一讲你的看法。
听完了刚才的新闻，大家不妨现在就放低个手机，捽下双眼，是不是也都感觉到又干又涩不舒服呢？其实改善眼部的状态呢，可能比你想象得更加快。北美的 Lily 女士呢，就分享了她服用润眼宝的感受。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嘢，我对眼成日都好唔舒服，好疲劳。之后呢就买咗润眼宝，食咗之后效果真係好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好滋润，好舒服，冇咁痛。我觉得呢个产品真係好正啊。
听完 Lily 嘅分享，你系咪亦都想话令到疲惫嘅双眼重新搵返水润感呢？而家正系入手嘅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买3樽润眼宝，即可以享受7折嘅优惠。快啲上健康520官网睇下啦！你嘅双眼值得最好嘅呵护。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